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研究人员营造了一个实验场景，让一群人围成圈，把一个小球交给他们玩接球游戏，规则是尽量不让球落地。然而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位女子并不知道这场游戏还有另一个规则，那就是参与的人绝对不可以把球传给她。于是呢，球看似在随机的被扔来扔去，然而就是不扔给他。他起初显得很有耐心，和其他人一起说说笑笑，但是随着游戏的进行，他始终没有机会接触到球，结果他的脸上慢慢的就不再有笑容了。他慢慢的靠近圈子的中心，指望因此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但是当这一招不管用的时候，他最终放弃了，假装不想再玩了，也不打算尝试着去接球了。这个实验进行了很多次，每次结束的时候，研究人员都会去采访那个被故意忽视的人。他们发现，被排斥者开始认定自己不光是在游戏中，就算在整个生活中都是不受人欢迎的，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没有目标。这篇研究报告的作者进而将这个情景延伸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世界上有很多人都等待着有人向他们发出微笑，简单的进行问候，打电话或者登门拜访。人们是如此的孤独，渴望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来表明自己的人生并非是毫无意义，漫无目标。我最近读到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普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每周与家人或朋友接触的次数最多只有一次，有时甚至更少。对很多人来说，孤独感，也就是缺乏家庭或者是友谊，已经成为社会上的通病。2年前，《世界》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在接受采访时，英国首相说，孤独是现代生活的悲惨现实，必须得到解决。毋庸置疑，孤独与心脏病以及其他一系列身体疾病和精神问题密不可分。他随后宣布要设立一个新的政府职位，名为孤独部长。这并不意味着孤独是这位部长的工作，而是意味着这个人和他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临危受命，要寻找一种解决方案来对抗孤独这种流行病。孤独并不是刚刚冒出来的问题，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认为他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事实上，早在罪恶进入完美的伊甸园之前，甚至在神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之前，他就发现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并在创世纪2章18节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宣告，那人独居不好。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有吸引力，因为至少在当时，亚当与神同在并不孤单，而且他们还会在晚上一起散步。但是神却说亚当是孤独的。 神要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是亚当缺少一个伴侣，也就是妻子。因此神创造了第一位女性，并把她带到亚当身边，让这两个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神也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一个原则，他从来没有打算让任何人过与世隔绝的生活，无论是婚姻中的亲密伙伴关系、信徒之间的团契关系，还是三年级学生参加郊游的伙伴关系，人际关系都是神赐给人的美好恩典之一，借此对抗一切疾病，不管是心脏病还是孤独感。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年轻还是年老，神从来没有打算让我们独自生活。也许你正需要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那种友谊。几十年前，戴尔·卡内基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你想要交更多的新朋友，与其花两年的时间尝试让别人对你感兴趣，还不如在两个月内对别人表现出兴趣来。事实上，从夏娃受到引诱的那一天直到今天，仇敌一直在努力地让人们互相疏远，他挑拨离间，说服我们等待别人采取行动。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在婚姻、商界、家庭中，当然也一定会发生在教会里。如果你翻开《传道书》第四章，所罗门刚刚描述了守财奴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独生活。守财奴是孤独的，自我陶醉，并且他很喜欢争竞，同时又在疯狂地追求着更多的东西。他就是孤独者的代表人物。所罗门并没有就此停止思考，而是立即开始推崇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四章，请大家看《传道书》第四章9-12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些恰好是婚姻关系中的美妙原则，包括供应、伙伴关系和保护。好的婚姻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在神的安排之下进行合作。这种安排是一生之久的。人们认为所罗门是在谈论婚姻，因为他说二人同睡就都暖和。然而，所罗门不仅谈到婚姻中的原则，还涉及到生活、关系和社区、团契和友谊的原则。这段经文让我突然意识到，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说，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位丈夫、每一位妻子、每一位父母、每一位单身人士、每一位鳏夫寡妇、每一位年轻人和每一位老年人，都是我们的主所任命的孤独大臣。我们谈论这种流行病，却不知道自己恰好也是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团结是神应对孤独的解决办法。针对这种流行病，新约圣经列出了一系列的命令。可见，第一世纪的人和今天的人同样是孤独的。圣经命令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罗马书12:15，彼此服侍，加拉太书5:13，彼此饶恕，以弗所书4:32，彼此劝勉，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互相款待，彼得前书四章九节，彼此代祷，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担当彼此的重担，加拉太书六章二节。那么这些命令具体落实在我们彼此接触的世界当中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在这段经文中，所罗门提供了四种实际的做法，让我们看到敬虔的友谊和关系所带来的益处。第一个益处就是，当任务繁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我们回到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建议了。在前面几节经文中，所罗门谈到有些人独自工作，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也没有得到什么享受，守财奴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在这里，所罗门并不是说你绝不可以独自工作，他只是在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两个人一起工作可以让负荷减半，产出却能够加倍。所罗门承诺你会有美好的果效，果效这个词可以是物质上的祝福，但他在后面用它来指代属灵方面的祝福，九章五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各项任务时，有朋友出手相助，远比独自工作要强百倍。所罗门补充说，敬虔友谊的第二个好处是，当我们精疲力尽的时候，可以彼此劝勉，彼此勉励。我们来看第十节，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所罗门描述的是一个人跌倒时的情景，他在想象着两个朋友并肩前进，其中一个突然绊倒受伤，无法重新站立起来。这可不是在森林里走路的时候常见的那种跌跌绊绊。我们能找到的传道书完整注释中，最早的一部是公元213年教会领袖格雷格里的著作。这位第三世纪的教会领袖这样写道，所罗门指的是一个在生活中经历了重大不幸的人，一些难以置信的困难让他站不起来了。所罗门在这里警告说，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若是孤身跌倒，这人就有祸了。有祸这个词是指处于危险中的人，这个希伯来语单词带有危险和警告的含义。每当我们在健康方面出现重大问题，甚至像所罗门暗示的那种更宽泛的情况发生时，每当我们在生活中失败或者是跌倒的时候，需要有人陪伴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拂袖而去。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也提到，当有人跌倒陷入罪中，或在属灵方面失败的时候，团契中那些警觉的在属灵上有所准备的人要帮助他重新站起来。所罗门并不是随口说这种同伴关系是个好主意，值得尝试，相反，他的意思是说，没有这种同伴关系你就会有危险。孤独部长为那些力量正在衰竭的人提供了鼓励，但敬虔的关系还有第三个好处，那就是当盼望开始减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支持。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一节，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 便能抵挡它。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乍看一眼，还以为所罗门是在说婚姻的床。当然，这种解释也可以接受，除非你配偶的脚一直是凉的，暖和不过来，那么这节经文就用不上了。但是根据上下文，所罗门显然是在描述两个人一起工作或者是出差。事实上，我读到的每一本注释书都说，所罗门是在谈论当时的典型的一种做法，就是两个旅行中的伴侣挤在一起过夜，而且挤在一起的人多多益善。当然，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澳大利亚原住民把在寒冷的夜晚露天过夜叫做三狗之夜，换句话说，在户外非常冷，需要和三条狗挤在一起才能暖和，这种寒冷的夜晚就叫做三狗之夜。如果你年纪够大，那么当你听到三狗之夜这个短语的时候，可能会想到60年代的那支摇滚乐队，他们最初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乐队，起名叫三狗之夜合唱团，这个名字显然是来自于这个澳大利亚的短语。你可能觉得纳闷，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我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我真的读过那么一本书。当我长大以后，只要听他们的音乐，保证会惹上麻烦。我们还是回到传道书吧。在所罗门的时代，旅行者夜间睡在路边的空地上。巴勒斯坦地区的夜晚很冷，这些人只好背靠背躺在一起取暖，熬过夜晚。我已经提到的那位格雷格里，在第一部传道书的注释书中，把同睡理解为生活在一起。当困难来临，反对和麻烦扑面而来，希望和把握越来越渺茫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工作和话语也会变得麻木，神似乎离我们很远。在那样的时候，我们需要朋友的温暖，他们的话语和安慰、鼓励、劝告以及提醒会温暖我们的灵魂，让希望之火重新在我们的心里燃烧起来。敬虔关系的最后一个好处是，当生活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增援。所罗门在第12节写道，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这里，有些人看到三股合成的绳子就认为是三位一体，尽管三位一体是圣经中的一个教义，是一个真理，但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到三位一体。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关于婚姻关系，主就是第三股绳子，这是所有敬虔婚姻的真实而美好的写照。其他经文也支持这个观点，但是所罗门在这里并不是说三股合成的绳子绝不会断，而是说它不容易断，因此他只是提出了一些很明显很朴实的建议。以赛亚也用到容易折断这个词，指的是帐篷的绳索被入侵者的军队砍断，百姓被掳走，当中带有军事方面的含义，折断指的是被打败。因此，如果你在身体上，或者更广泛的说，在属灵方面受到攻击，增援就变得很关键。他们会帮助照顾后防，在祷告中扶持你，并让你想起神的应许。能有一个这样忠诚的朋友就好了，更别说两个。这样一来，很难有什么人能战胜你们三个。简单的说，人多则无患。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如两个人安全，两个人不如三个人强大，那么100、200甚至3000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正是所罗门对社区的推崇。查克·科尔森是监狱团契的创始人，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他认为危险而激进的个人主义就像病毒一样感染了很多基督徒，使他们表现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只是耶稣和我之间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就完全失去了一个重点，基督教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独的经历，这种病毒的解药就是基督徒之间亲密的团契关系。这种病毒并不是新鲜事物，在今天信徒脱离教会所面临的危险仍然和使徒时代一样真实。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希伯来书10章24到25节，作者责备那些脱离教会进而拒绝鼓励和服侍信徒群体的做法。保罗不得不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地方教会中有真正属灵恩赐的肢体，不应该在生活中随随便便。教会正如一个有脚有手有眼有耳的身体，信徒之间应该存着谦卑的心彼此服侍，而不可以认为自己不需要其他的信徒。使徒保罗向哥林多的信徒描述了他自己的孤独境遇，他留在哥林多期间感到很沮丧，面对外部的征战以及内心的恐惧，在哥林多后书7章6节他写道，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当保罗情绪低落陷入沮丧的时候，他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呢？不是靠着另外一节经文，不是通过阅读另外一本书，不是由于建立了另外一个教会，不是因为收到了金钱的奉献，不是听了另一篇讲道，而是借助另一个信徒的到来。当保罗在哥林多面对威胁、困难、压抑和危险的时候，一个名叫提多的同伴赶来增援。提多如果不出现，就不可能对保罗有任何帮助。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服侍、鼓励、支持或增援其他的信徒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不只是关于信仰，而是关于归属感的。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世界渴望得到福音信息和教会所展现出来的归属感？教会是孤独感的解药。圣经把地方教会的信徒群体描述为家庭、身体、婚礼的派对和团契。所罗门用了一个比喻来结束第四章，对独自行动的危险进行最后的说明。请大家来看第13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换句话说，这个老国王在他的宝座上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他不打算再听任何人的意见。注意不肯纳谏这个短语，另一种说法就是他身边没有亲信可以诚实地告诉他真相。他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却只是独自停留在那里，孤立无援。我们再来看第14节，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这是一个乞丐到富翁的比喻，一个贫穷的年轻人长期欠别人的债，但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才干，他赢得了大众的认可。在你感觉到之前，他已经废除了老国王，而老国王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来看第15到16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换句话说，群众最终也厌倦了这个新国王，他也变得孤立无援，没有朋友，成为第二位失去王位的人。这个过程就这样不断的循环。总而言之，所罗门好像是在说，群众总是反复无常，朋友却会保持忠诚。也许你在想，伙计，我希望自己能有这样忠诚的朋友。有位作家的一段话带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也想用这段话来鼓励大家。他写道，我出去想找个朋友却找不到，我去找个需要朋友的人却发现满大街都是这样的人。因此，不要把你的优先权放在财产、权力或者是个人的成就上，要把你的优先权放在人的身上。接受你的职责，成为孤独部长，开始服侍教会和其他的信徒，并且利用神赐给你的每一个机会，接触你周围那个非常孤独的世界。这个星期，你要找机会告诉别人，耶稣是罪人最忠实的朋友，因为你属于耶稣，所以你也将成为他们的朋友。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